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继续向下听师傅讲阿赖耶尊者的利他方面。
利他方面有一点事情，那个西藏这个佛法，因为那个菩提光，那个藏王啊，两代要想振兴佛法，到印度去请，那么说印度真的成就的人很多。你比如像刚才这个罗罗巴尊者，但是啊，说真正要想圆满能够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、振兴佛法的，那也只有这个人，哪一个阿底峡尊者，大家就想去请。但是啊，印度人一听见有人来请的话，哦，那个消息马上封锁，不但是庙里边里里外外上上下下，大家都封锁。一晓得这个西藏人来了就好了，在他面前呢就不开口。居然找了很多年，请得去的人呢，找了很多年找不到阿底峡尊在什么地方。实际上，阿底峡尊就在眼前，碰见了谁都不告诉他谁是阿底峡尊者。可想而知，这个人呐，在印度人心目当中地位之高，地位之高，最后终于被他认识。然后呢，要去请的时候，当时不是哪一个庙，我现在忘记了。这个庙里面那个大上座，湿卢寺啊，还不是啊，哪一个寺？那是一个印度最大的一个大庙。大庙这个上座啊，就给那个来请，希望邀请阿底峡尊者的那个西藏人说，他说啊，你要晓得啊，我们印度啊是佛教的宗主国。这个话怎么讲呢？就是佛在印度出生的，而且圆满的教法都在这里。所以啊，他维持这个中风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阿底峡尊者一走的话，我们那个印度的佛法就完了。那个时候有这么多了不起的大善知识，居然说阿底峡尊者一走的话，这个印度的佛法就完了。你想想，你可以想象阿底峡尊者何等了不起，在这一点我们想不通，这怎么可能？比如说我们眼前哦，有个广钦老和尚或者李老师，哦呦，很了不起，但是算算。的确不如阿底峡尊者。然后历史上面，天台智大师、慧思禅师都是很了不起的。居然一个人超，像这样的人留在这里，没办法把那个教法圆满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阿底峡尊者在印度自利利他方面的成就，这所以为什么人家称他为能人第二啊？
在这一段里呢，可能大家要了解，其实把阿底峡尊者请到西藏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。菩提光王为了请阿底峡尊者所付出的一切，到了印度之后呢，谁也不告诉去请的人谁是阿底峡尊者。所有的印度人都在保护阿底峡尊者，凡是知道阿底峡尊者都不希望他被请到西藏去。所以可以想象这个求法的艰难程度，就是没有人支持你，没有一个人肯帮忙你，都在阻拦你，应该是这样的吧？所以连个消息都不知道，你想想，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。说碰到了谁都不告诉他谁是阿底峡尊者。师父在这个事例上得出说，可想而知，这个人在印度人心目当中地位之高，地位之高，应该说舍不得阿底峡尊者离开印度。然后呢，又举了说，印度呢是佛教的宗主国，就是佛在印度出生的，而且圆满的教法都在这里，所以维持这个宗风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阿底峡尊者一走的话，我们那个印度的佛法就完了。所以有这么多了不起的大善知识，居然说阿底峡尊者一走，印度佛法就完了。师父又说一句："说你想象，你可以想象阿底峡尊者何等了不起。其实呢，每当我读到师父在讲阿底峡尊者的书，我就很想把阿底峡尊者的传记好好的读一遍，因为呢，他在印度有这么高的成就，印度的这么多寺院都是奉他为宗主，这么高的一个位置，居然被西藏人请到西藏来，这件事就是神话级的。 所以呢，义经院的法师从去年开始翻译阿底亚尊者传，翻译一年，现在正在大会教，就快翻译完了。翻译完了之后呢，我很想跟大家一起学一下，他比尊法师翻译的那个阿底亚尊者传的译本要更全。我觉得我们这些学到这个教法的人，是应该铭记阿底亚尊者的悲心啊，还有他的各种功德，也很想要了解他在求法的时候，追随善知识的时候，在修行的时候，乃至他在西藏弘法利生都经历了怎样的艰辛，有怎样的功德，很想了解这些。所以等到译本出来的时候呢，就给大家讲。可能我开始讲的时候呢，你们还没有书，因为刚译完我这边可能就可以讲了，会教结束之后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了解，会不会想听呢？我自己是很想好好学，因为那里边一定有很多修心的教授，很多很多可以帮到我们的现行的。比如说遇到了这个境我该怎么办，开始想上爬爬不上去，遇到了这个问题，这个障碍，就是怎么努力都上不去的时候，那些成就者在他们的传记里其实都有一个很好的譬喻，或者说一个例子，然后从那个例子里呢反思一下自己，可能就想到突破的办法了。有的时候呢，由于我们读诵佛菩萨示现的高僧那些大成就者的传记，可能有的时候会有可能升起出离心嘛，因为都有可能升起菩提心啊，就是读诵那个佛菩萨的传记心生撼动，然后发誓说我也要像他一样，都有可能就因为这个发心了。因为阿底亚尊者的示现是很不寻常的，印度的佛教是靠他，然后西藏的佛教再次的振兴又是靠他，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示现，在这样娑婆世界的短短的一生中，他做了这么伟大的成就。所以那里边可能有很多的用功秘籍，我们可以来结合自己好好的用心。如果说能对阿底亚尊者升起一个信心的话，比如说我们背书有困难的可能就会突破了，辩论有困难的就突破了，还有一些家里的事情啊，健康状况，当我们的心力振奋的时候，其实困难都不是困难，但是心力一不振奋的时候，所有的困难都很严重，甚至平常别人说自己几句话呀，有点什么非常小的委屈都必须要睚眦必报的程度，要打个平手，甚至说要压服别人，自己才会堕入现世满足的这个深坑里边，唯有积累恶业。但是呢，大善知识们的传记，如果你去读的话，会发现他们用非常皎洁的动机去做一切的事情，尤其在涉及到要向内调伏的时候，那是绝不留情的向内调伏的，因为他们都视线深知我爱者的过患，深知无明的过患，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自己内心对境的颠倒案例上，并不是境那边独自显现的那个问题，所以他一定都是把问题最关键的解决方案找对，不会去在旁枝上就说一直怪别人研究这些。想要解决生命的困境，一定是在自心上解决的。像认真的跟过师父修行的人都知道，说师父一定会特别强调要源自内心的去调伏烦恼，什么事情要在自心上解决，所以师父是从不说人是非的，从不说人是非，都向内心上好好的调伏。那么很认真的追随着师父学习的时候，当自己的习气又出来了，又开始说人家的不好，如果受菩萨戒的话，就有可能犯到根本堕。以什么心啊？以名闻利养的心干什么？自赞毁他，这个就是犯到菩萨的根本堕。所以平常的时候呢，如果有这样的习气，老说别人不好，说自己好，觉得自己是最超胜的，其实连皈依学术也是守不好的，很多都是很麻烦的。我们很多毛病呢，在学习佛菩萨的传记或者在学习经典的时候，就是世间也有一句话嘛，说很多恶习在每天阅读好书的状态下，就像烤面包上的油一样，老是烤烤它就化掉了，不会那么坚固的在自己的心绪里一直长着，它也不是长发，这缘起之法是可以对治掉的。我抱着很高的热望，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好好的学习阿底亚尊者传，我也希望你们呢能够好好的吸求，因为呢 翻译这本书并不容易，大家都是在很忙的时候拼命的把它译完。尤其是现在呢，又开了那个学习止观的课程，法师们又要开始翻译四家合著的止观部分，都是很忙的。那么这些忙碌的所有的一切呢，如果大家都能够认真的学，能用来调伏内心，能够增长善，遏制恶，在我们这个有限的一生中把自己的生命的暇满的一打发挥到极致，那再辛苦点不是也很开心吗？所以李靖传承祖师李靖付出了这么大的艰辛来到了西藏，把教法传持给我们的阿底亚尊者和所有的善知识们。